提醒一下，本期有不适合儿童单独收听的内容，如果有小听友，建议在家长或其他你信任的大人陪同下收听这期节目。看理想电台，我是丁丁，在2022年的3月24号向你问好。希望这档每周四更新的泛生活播客能够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好像是一夜之间啊，周围人的表情包从琳娜贝尔换成了一个超大只的小熊猫。看过的朋友肯定知道，它源自最近的一部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英文名 Turning Red。有之前凭借动画短片《包宝宝》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奖的华裔导演石之宇执导，讲述了华裔女孩小美的青春期烦恼。比如他们家族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只要情绪发生比较大的波动，就会变身成大只的小熊猫，让她感到非常惊慌。还比如妈妈对她的掌控欲很强，小美和妈妈的关系大部分时候很紧张。在我看来，《青春变形记》算是用恰当且特别的方式讲了一个规矩且正确的故事。但我们都知道，从成长的角度看，现实是更复杂甚至残酷的。青少年和童年时期对我来说是已经有点遥远的事儿了，回想起来，明亮的日子似乎不多，大部分记忆和自卑、孤独、困惑有关。还好后来结交了几个心地善良的朋友，可以聊聊心事，一起成长。活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好像也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说的，那就是一个人能够平安健康长大是件多么幸运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女童保护，它是一个由百名女记者联合发起，正式成立于2013年6月1号的公益项目，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你可能看过《熔炉》和《素媛》，也感慨过韩国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有没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不知道，但从2013年成立至今，主要发起人雪梅姐和她的女童保护团队还真是实实在在做了不少事儿，直接间接改变了很多人。比如截至2021年12月底，女童保护团队已经在全国31个省份面对面向超过593万名儿童、70万名家长上了防性侵课程。2018年在女童保护基础上推出了拥抱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课程，截至2021年12月底面对面覆盖了14万名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而在今年3月2号，他们也刚刚发布了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呼吁社会各方面关注儿童被性侵和防性侵教育体系缺失的严峻现状。雪梅姐这阵子太忙了，没能来录这期节目。我邀请了女童保护团队另外的两位，一位是目前的全职成员之一影倩，另一位是女童保护的创始成员之一，现在担任凤凰网教育频道主编的梁超，听他们聊聊在防性侵方面大众有哪些通常的认知误区，在女童保护的这些年两位经历了哪些故事。那我很好奇，2013年是我知道雪梅姐就是这个女童保护创始人、是吧？她是因为当时一个社会案件，因为她是记者，
对
一个社会案件的刺激，她觉得她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还是什么？我可以介绍一下，包括你会怎么样就
哦，我怎么入伙？
对
因为我跟雪梅原来是在京华时报的同事，然后呢，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海南万宁。当时有一个案子、
那个、校长、那个、
对有个校长、就是校长带女学生去开房、
嗯、
然后这个事情后来还被拍就是拍了个电影叫嘉年华、 文琪演了、这个
哦、文琪演
对文琪演了这个电影、
啊、是这取自这个的、
哦、
对、
哦、
他其实、
哦、这个事
其实这个就是创作者就是他的有一些创作契机或者是灵感其实当时这个案子是跟这个电影是有关系的、
哦、
对然后呢当时是这个校长就是带了几个学生去开房当时大家看完就觉得很气愤嘛但是呢、
嗯、
紧接着二十天就连续有8起类似的案件出现就是说学生啊遭遇性侵啊然后什么的、
嗯嗯、
然后雪梅当时就在群里面他就在那个群里面就说哎呀我们他就感觉不能说记者嘛就是你报道这个案件之后呢那报道愤怒一下之后呢
嗯
你不能总是在报道这种发生的案件然后怎么办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们女记者要不要联合起来做一点事情
嗯
当时是你们同事的群还是
其实当时我还不在那个群里面
哦那是一个什么群
就是他们应该有一些女记者然后就是、
哦、媒体群
对媒体群对、
哦、
应该你很了解就是媒体人往往跟同事不一定很亲近跟因为他们那时候有跑口线的记者、
嗯、他们
大家都可能
经常见面
对同行跑会啊或者大家就熟了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他们也没有想好要做具体的要做什么、
嗯、
但当时就是首先是要呼吁废除这个嫖宿幼女罪然后呢他们其实当时就说我们希望来做一个保护孩子的但是具体要怎么做你说后面、研发教案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想到这么多他们当时只是在6月1号那天先发了一个微博、
嗯、
就是先呼吁说我们要废除嫖宿幼女罪然后6月1号发了第一条微博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当时是在药文部他在时事部我是做热线的记者、
嗯、
我们就斜对着但是他那时候做嘛我们大家都是我都是有了解有知道的有时候发朋友圈也能看见然后我加入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那时候还跑热线有一天我领导就给我分了个题这个题是有一个人报了一个线索就是说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遭遇了猥亵然后现在这个事情马上要开庭但是他又觉得猥亵的这个当事人可能判刑判的会比较的轻他希望找媒体介入一下
嗯，
我然后我就去见了他然后见了他之后我到现在还记得是在一个茶楼里面然后是在一个2楼然后那个妈妈还挺冷静的然后因为我跟他聊着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1年前了
嗯，
是在他女儿11岁生日当天他女儿是一门课的课代表他去送这个作业到办公室然后被他这门课的任课老师进行了猥亵、
嗯、
对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老师是他很信任的人嘛然后当时后来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这个学校里面就给这个妈妈打电话就说你到学校来一下然后就到学校来到学校之后哦，他才知道他女儿经历了什么然后后来他马上就给他女儿办了休学然后这1年多的时间他就一直他女儿就没有再去上学一直在家休学他也在打官司然后这个学校的老师呢校长也曾私下来找过他用他的话说就是开了个车然后到他家楼下然后打开后备箱还给他送了点东西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告了然后就这种、
哦、
他就觉得很生气、
嗯、
但同时这个阶段他女儿又不愿意去上学他给他女儿转学转到新的班级他女儿也不愿意去上学洗澡要洗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这个妈妈也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是2013年嘛然后他妈妈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就一直带他去、
嗯、
一直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嗯、
但是后来这个稿子就是也写了但是我其实觉得也没有太多的这种
帮助
他
帮助、
嗯、
然后大概是隔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他后来给我发了个短信然后就说这个案子判了这个老师最后好像判了3年还是5年或者是7年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后来我就当时问他女儿怎么样他也说他女儿一直还没有再继续上学然后当时我那天采访完回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挺难受的然后就去找雪妹而那时候我们俩还不是特别熟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办他说他妈妈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有心理医生介入了然后要坚持下去然后他突然之间就问我他说哎，你要不要入伙吧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才刚刚上完第一堂课然后就进去了、
嗯、
然后我进去之后就是一个
有多少人
草台班子
核心团队有多少人有10个人吗
差不多吧那时候、哦、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连一个对接的一个流程就比方说这个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哎，我们想跟你合作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谈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跟地方团队沟通的那个流程那个邮件就是在我的那个基础我原来写的那个版本上改的
现在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合作部了
对对对、
哦、
那个时候我就是主要负责去跟各个打电话来想跟 女童保护谈合作的团队，
嗯，
来谈合作，然后怎么签合同啊，然后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一个采访，然后就入伙了。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是公益嘛，你总觉得还是挺好的。那时候对公益的理解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单纯，
做好事，
你会觉得是做好事，
做好人好事，
那就去，你觉得能够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也好，就去做了。
嗯，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他会做到今天这样，
越做越大，对，
完全没有想到，
越做越大，
没有想到。影倩要稍微晚一些吗？
我稍微晚一些，我是认识梁超之后
哦，
才
我们俩以前是同事，
对，才知道了女童保护，
嗯，
然后知道女童保护之后，才慢慢的了解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嗯，
那你哪年加入的？
2017年左右吧，就是开始帮女童保护做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也是座谈会帮忙啦，
对，
哦，
然后帮写一些稿子，因为我也是媒体人出身嘛，
嗯，
然后做做图啊，然后发挥
PPT
啊，什么PS 啊之类的，嗯，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捐款方会给他们发一些奖状嘛，
嗯，
证书奖状，
证书，
对，帮他们做一下奖，
嗯，
就是证书啊什么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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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始就是做一些打杂下手，
志愿者嘛，
志愿者，志愿
者。
现在女童保护大致是比如说人数上有多少，然后它大致现在有哪些它的部门啊，是不是还已经有一些部门了，然后在做哪些事情？
其实就是九个人是全职，这就是最基础的一个规模了。
嗯，这九个人有男性吗？
有，
哎，不错，啊，
哎，我学弟，
有几个男生？就一个，
就一个男生
啊，哎，还行，有就行，有就不错。
他是负责传播的，
嗯，啊，
我们是有是秘书长有一个人嘛，然后还有财务啊，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教研部有大概三个人，就负责教案啊，
嗯，
然后跟讲师的对接啊，然后整个的这种讲师管理啊、考核啊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合作部，
对外的，
对对对对，
嗯，
就是他负责是去跟比如说大的一些平台，然后还有如果有一些类似于合作项目，对，
嗯，
会去筹款，然后还有一个项目部是负责去跟一些企业啊或者是一些个人的捐赠者，他们可能有大额的捐款去要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和预算，然后项目部来专门对接，
嗯，
大概就是这几个大的部门。我感觉啊，就是我们十个人应该是处于一个去链接整个去起的一个链接的一个中枢的作用，
捐赠方
把捐赠方跟
受益方
然后志愿者三方把它
连起来。
对，
当然各地还有很多的就是相当于当地的一些负责人啊什么，他们来负责更具体的一些事情。
嗯，对，31个省基本上都有团队覆盖吧，
嗯，
然后每一个地方也有根据地方不同吧，就是团队的数量或者团队里面的人数会有不一样的，会有几个团队是人特别多的，也有的地方就是像海南那边也挺多的，其实对，
嗯，
课程的需要量也很多，
嗯，
但是现在也是属于讲师比较不够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去如果去海南其实像路途花费啊，如果我们是外派的话，
嗯，对，
就会
也比较远、啊，
成
本也比较高，成
本比较高，
对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海南能有更多的讲师能加入女童保护，
嗯，好，我们节目往后面一些我们聊聊怎么样加入这个很重要，是吧？
欢迎入伙。
对，所以那这样的话一年到头女童保护主要做哪些事情呢？刚刚有说了说可能去全国各地去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什么去讲课，
嗯，
给家长给孩子，这是一块，
嗯，
然后这几年因为我也知道女童保护比较早嘛，
嗯，
我看就这几年也逐渐上很多的媒体，
嗯，
看之前雪梅姐去了一席，
嗯，
然后好像团队也去了朗读者这样的大节目啊，
嗯，
对，然后还有什么一些
还上过奇葩说，
哦，对，还上过奇葩说，
嗯，
是吧，
哦，
就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你们还有一些就一年到头在推进的主要做的一些事情吗？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志愿者，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嗯，
每天收集案例，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报告，
哦，
就是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嗯，
然后说这个叫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那你这个案例是怎么统计的？不是说3月2号那天我们开发布会的时候，你从2022年1月1号开始统计的，不是，我们每天都有一个人，每天都有志愿者在统计，
哦，
这九年间有不同的志愿者每天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会把媒体报道的然后发到群里面，
嗯，
然后我们会统计完了之后到年底的时候还会再复盘，然后再去查缺补漏，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公检法部门他们可能公布的我们会再收集起来，是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像在媒体宣传上面，这个就是女童保护天然的优势吧，这个就是媒体人，我们之前以前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 啊，那个微博号，之前就是每天都是发案例。后来呢，我具体已经不知道是谁提的建议或者怎么样，就有一天大家说我们不能发案例，我们要发自己做了什么。然后每天就是发今天有什么什么谁开课，今天有谁谁谁开课，我们有个专门的志愿者每天干这个，
提供讯息。
对对对，提供就是你要让大家看到你在做什么，
正在做些什么。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个整个月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教了多少节课，然后这节课覆盖了多少学生，覆盖了多少家长。对，大概每个月会有一个统计告诉大家，就是给女童保护捐钱的人知道这些钱花在哪
儿
了。
对对对，这很重要啊。
对，非常重要。
我们不是一个不干实事的班子。
对，因为我记得2018年或者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博主，他就说你这一年全年不间断的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都在写，然后我就用女童保护的账号去回了一个，我说这每一天，2018年的每一天，女童保护都在开儿童防性侵的课程，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你知道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又有一天在家看我们那个女童保护的群，
春节前一天还在上课，
还有春节有一天也在开课，就是放假，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回家。我跟你说，我们志愿者上课有瘾，他们回家，然后就把村子里小孩大年初几就叫起来，在家开课。就是我跟你说，真的上课有瘾这件事情是志愿者讲师普遍存在的，真的是，
因为他们
也是用爱发电，
能够感受到就讲了，他确实有效果，能够帮助到人吧。
对，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自我的那个认同感，
认同感，
对，认同感还有提升，就你被小孩认可的时候，
被家长认可，
对他们很高兴。我就说他们，就我们志愿者经常有那种，他们之前有一次是休假，去哪儿休假吧，然后回家顺手把家里的孩子组织一下上个课，就是这种，就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们核心的这些工作做得好，比如教案啊什么，这些是相对比较完善的，大家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对，
包括因为我没有和志愿者什么这些直接接触过，咱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在想说他们第一次接触这些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小时候这些方面的教育真的是很缺失的，那既然现在有这样的东西，他们也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些传播什么的。我其实最早接触女童保护没有什么太大概念，那时候我也刚大学毕业，就知道这做公益做好事儿，我也认知特别简单。我还想说怎么只保护女童，那为什么不保护男童，是吧？
非常好，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是吧，或者为什么不叫儿童保护之类的吧。当然这些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我们初中开始有生物课嘛，我印象特别深，我初二的时候上生物课，我们那个老师啊，印象中是年龄很小，可能二十岁出头，二十几岁，可能刚大学毕业那样子。我们很期待，就眼巴巴的看着，生物课讲到那个关于这个生殖啊，还是什么什么性成熟啊，那个部分了。老师那节课上来，同学们
自习
吧，然后他就走了，就还不只是说坐在那，
他走了。
对，我们就当时男生就那个年龄的孩子就比较调皮，就可能虚一下什么的，就觉得这方面是缺失的。然后后面其实你很多东西，我们那时候有一些调侃说男孩，当然不代表所有地方啊，可能说男孩的性教育都是在老家的电线杆子上获得。对，你有很多很懵懂的，很不太了解的这些地方，包括我上了高中啊，这已经高一了，我记得班里的有些相对早熟的男生，他会说你发现没有，那个谁谁谁那个女生啊，她包里有面包。我当时还想，你人家有面包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干嘛神神秘秘的说，大大方方的说不行嘛。那后来我看我也不太懂，其实是对这个所以
我突然知道你说的那个面包是什么了。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是翻女生的包里面，因为他们就像你说的比较调皮的那种，然后会说那女生的口罩跟男生就是不一样，
口罩，
对，棉花特别多。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他们会说棉花特别
多。那个时候口罩很多吗？
不知道，但是他那个男生就会觉得，他说女生的口罩跟男生不一样，像是口罩棉花特别多。
有可能是他的家长告诉他的，
有可能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印象戴口罩，很少。
对，但他们就会把那个
一下子联想到口罩。还有就是我那时候会也很好奇，或者男生在一起也会讨论说怎么女孩子一上体育课就说肚子疼，他们怎么回事，老是肚子疼。我还是不懂啊，我初中高甚至高中的时候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呢？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懂？
感觉都是上了大学的。我是一个很晚熟的人，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那种，甚至这种教育也不是你自己主动去获取。
对对对，就是我
可能会通过电视啊，
在这方面的那些意识很滞后，
嗯，
也不会想到说主动去获取这些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毫不讳言，我大部分的性知识，
嗯，
我觉得是我在做女童保护之后
才获得的，
我获取
才系统性获取的吧？
对，系统性获取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讲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大部分的成年人其实他缺乏系统的这种性教育，
嗯，
所以他对于如果有的时候你让家长来看现在的这种性教育，
嗯，
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可笑的，
因为你自己是一个不完备的一个知识体系，
嗯，
然后你要来评价一个专业的体系，
嗯，
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奇怪。整体上来
说，就从小孩到大人其实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欠缺的，
对，都是非常非常欠缺的，
嗯，
所以这也是导致我们在做防性侵教育或者是性教育这些教案的时候，
嗯，
你也不得不考虑到
考虑很多方面吧，
对，
嗯，
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些现实的一些情况，
嗯，
就我们教案一开始的时候是性教育专家他就会给你建议说，嗯，啊，那你就要告诉孩子你隐私部位的器官名称叫什么，
嗯，
要脱敏，
对，其实按道理来说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这个课程不是说只在一部分地区推广，你要在全国地区推广，你要考虑到因为你推广的时候你必然会你要想到你要进学校，你要跟家长社区，
嗯，
那如果家长学校他不能接受的话，你这个课程就比较难推广，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这个课程能够让大家接受，在就是符合科学的条件下能让大家能接受，那我们就说嗯，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是隐私部位，
嗯，
但是呢我们在跟家长讲课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说你可以告诉孩子隐私部位的名称，一方面呢就是让家长去告诉孩子隐私部位，首先就是你要告诉孩子这跟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没有任何区别，第二点就是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延伸的话题，就是如果当孩子遭遇了性侵的时候他能够准确的
描述、
嗯，
然后他的准确描述会让他在后续的就是在
获得帮助吧，
获得帮助的时候，
嗯，
他会
准确的，
对，第一方面比方说你如果报警你能准确的讲出来，那你的口供，
嗯，
你的这个证词的这个被认证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对对，
还有点就是你讲的清楚，其实警察问一次就够了，你要说你肚子疼你家长你这个警察会反，因为你的这个
为什么会肚子疼
弹性空间太大了，肚子疼你哪里疼，
对，有很多原因啊，
对对对，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刚才也讲嘛，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说我肚子疼，家长 get 不到点，家长就不知道啊，肚子疼哪儿疼了，你是不是就是你不想上幼儿园了，
嗯，
或者说，
哦，对
对
对
吧，
很常见，
今天不想去上学了你说你肚子疼，但是如果你准确的说出，我相信如果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面对说孩子说我肚子疼，
嗯，
跟说妈妈我阴道那里不舒服，
嗯，
他听到之后他这种感受的感觉肯定是
不一样，
两个样子的，
对，
当然了我们也会跟孩子就是说也会告诉家长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隐私部位器官名称叫什么就可以了，你不要在外面或者是随便去讲，一般不是这样的，我们会跟家长会讲清楚，所以就是说这种教育就是你要分不同的对象，你要去进行不同的教育，
童年或者说小时候这方面教育的缺乏导致你看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到一定年龄依然会有一些就用一些很忌讳的词或者说用一些指代词，比如说到现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大家依然会说哦，我大姨妈来了，
对
对，
是吧，有这种月经羞耻所谓，
对
对，
但如果说很早的开始就告诉他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用准确的名称该怎么说，那就不会那么多人说我大姨妈来了，
对，
买个卫生巾还需要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对，
嗯，对，
是吧，
对，黑色塑料袋这个非常的经典
是吧，对，到现在很多地方也其实还是这个样子的，
对，还是会觉得去买这个，
嗯，
买个卫生巾还会觉得很害羞，
你们有在一线讲过课吗，你们两位，
我讲过，
梁超讲过，
梁超讲过，
我讲过课，
嗯，
你第一次讲课你
什么样的状
态，
我还
挺紧张
的，因为那个课是一个家长约的课，是，
嗯，给家长讲，
家长跟孩子一起，他们就等于是周末的一个课程，
哦，
然后呢那些小孩呢他不是自然班级，我们说的自然班级就是指在学校里面一级班二级班，然后这种，然后那些小孩呢是家长组织来的，他们是一到六年级不同的，然后就是孩子在前面听然后家长在后面听，然后那一次课大概是十几个小孩吧，然后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家长就在后面坐着，我们这个课是这样的，儿童版的课程呢因为不涉及到讲案例不涉及到讲一些误区什么的，那么大概是40到45分钟，家长版的课程呢会再长一些，大概达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或者是80分钟， 我第一次去讲课的时候，我其实挺紧张的。我自己是做媒体的人，然后我觉得在表达方面其实还可以，但是当你真的面对小孩的时候，你天然的会紧张，因为小孩不受控，根本就不受控。就比方说我们当时我之前先去做了一次助教，那时候在幼儿园，就问他，就说如果啊有人要碰你的隐私部位你怎么办。然后现场有一个小孩，就是他的家庭教育非常好，打110，就跟你说打110，告诉警察，告诉他不可以这样，他就特别能表达。然后你就不太会，就是你没有经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控制。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幼儿园的班主任就在，然后班主任马上就过来说，小朋友们，我们现在要做好，然后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授课的
一套
逻辑，讲课的东西，这个也是在你授课过程当中要去学习的。然后呢，我那次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算比较顺畅，就都讲下来了。
主要讲什么内容啊？
班主任不在，主要讲什么内容？就首先先告诉孩子什么部位属于隐私部位，那就是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属于隐私部位，然后要请小朋友上来指，然后告诉他啊是前后都包括的。然后呢，第二个环节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侵害。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侵害吗？
我想想啊。
这其实是个知识点，
是知识点，
可以，我们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侵害。
就是当一个人，不管是男孩、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是被熟人还是被陌生人触摸了身体，然后让你感到不适的时候，应该就属于性侵。
对，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轻度一些，比如说我每天坐北京地铁，我在地铁上，我旁边一个我自己被一个大哥摸了，而且他不是说那种自然的触碰你地铁人挤，而是反复摩挲，哎，这肯定
啊，
对，
是吧？这就属于
非必要碰触你的隐私部位，
对，
然后引发了你的不适，或者是你觉得不安全，或者是不舒服，就都算是，
这个地方我要再讲一下，其实它不是说不舒服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在我们在教案当中我们反复去强调的一点。
对，
因为呢，其实有的时候的一些身体上隐私部位的触碰，它是会让你感觉到舒服的，所以你不能用说不舒服，不能那个，对，
对，
所以我们会能让你感觉到就是奇怪别扭，就像你刚才说，就是他的那种触碰是。就是不善于的那种，
也许正好啊，我这嘎着我这痒，他给我挠，但是呢，你不应该这么做。
对，就是不必要却有意识的触碰你身体的隐私部位，那这种叫做性侵害。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强调，那如果医生给你检查身体，这就是有必要的触碰，但是呢，需要在父母的或者家长或者是你的
监督之下，
对，信任的人陪伴之下。好，这是第一点，但还有一点就是。性侵害这个行为呢，其实这是第一类，就是别人触碰你，还有一点就是他人指使你去触碰第三人的
哦，还有这种
部位，
对对对，
这种也算
也算
性侵害，这种也算性侵害。
嗯，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随着现在互联网的这种发达，其实互联网的这种性侵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这种我们在课程当中就会给孩子跟家长都讲到，如果他让你私下看裸露的照片。视频影像这些也都算性侵害。然后当然了，我们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讲师去上课，就是讲到就是说啊，如果他人给你看裸露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小孩特别就在北京，老师我看过大卫，然后我妈带我去的。
哎，对哦，这
对老师有点懵了，但
这怎么说？
那我们就会跟他我们说了，就会他是在私下里面。就这种，那你看大卫，你是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对。但是我们也会告诉他，就如果有人让你看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及时的告诉你
信任的人，
对。所以其实包括这第三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教案当中不停的，就是根据现实发生的情况，
对，
就是把它补充到教案里面。因为其实现在在最高法跟最高检当中，这种隔空猥亵是已经被认定的，是已经有被判刑的，就是有
法律是可以
完，对，就有些人可能在互联网上，他会跟这个他通过网络跟这个小孩说，哎，你把衣服脱一下，哎，你拍个照片，哎，你摸一下你哪里，然后我看一下怎么样。那这种其实在法律上都是已经被就是有过。被判的案例，这种叫隔空猥亵，
对，比如冒充什么经纪人选角啊，
童星选角
、
对，
让你脱掉衣服啊，拍照啊，然后这种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像我们现在也会反复的告诉家长，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孩子在互联网上跟什么样的人在交流，
一步步引诱孩子，相当于是。
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不就是怕孩子去看视频啊，就是或者、
嗯、
就是说我给你弄一个什么账号，你可以听一些东西、
嗯。
然后之前就有一个家长就告诉我说，他孩子就在一个 APP 上听可能一些节目，那个节目是他给孩子买的，但他发现就有陌生人跟他的孩子打招呼，然后就跟他说：“弟弟，你叫我两声哥哥给我听一下。”就是家长很。这个家长很敏锐，很敏锐、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我说那你马上把这个情况你看一下，他给你还发了哪些信息、
嗯、
然后正好我也认识这个 APP 的他们的这个宣传还有公关这个、
嗯、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讲，我说你们要意识到你们很有可能
会、嗯、存在这种风险，
对、
嗯、
会存在这种风险、
嗯、
但是可见就是互联网会让性侵、
嗯、变得更隐蔽、嗯、
对
对，这是你们2013年成立应该没想到的事情，
当时对，
当
时
智能手机也没有那么的
对对对
普及，
对、
嗯、
然后扯远了，就刚才说要讲什么，这就是说告诉孩子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侵，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遇到性侵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你会分成两种，人多的时候人少的时候，那人多的时候你就是要尽量的要求助，然后人少的时候呢你要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生命安全，
对，我们会强调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遭遇了性侵你要怎么办，你首先你要告诉自己的父母家人信任的人，第二个呢就是尽量先不要洗澡，
嗯，
然后去医院做检查、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
要偷偷的记住这个坏人长什么样子、
哎、对，这是在人少的时候、
嗯、
人多人少的时候你要记住他的一些样貌啊是怎么样，便于你后面再报警啊各方面，然后到最后呢可能就是说 也要寻求一定的心理帮助也好，或者是说媒体的帮助也好，然后大概这个课程给孩子讲、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主要是告诉他们什么行为属于性侵，
对，
你遭遇性侵的时候
意识
对、
嗯、
你该怎么办，
然后能够描述它，
对对对、
嗯、
然后给家长的时候就会增添一些，比方说要让家长知道啊，男孩也会遭遇性侵，
嗯，
这刚才你也说嘛，为什么不叫男，
对，
怎么叫女童保护，然后这、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告诉家长性侵的施害人大多数是熟人，而并不是我们大家想的陌生人，就然后这些，然后会给大家讲一些案例，因为我们要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的那几年我们是要让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就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会给一些案例给大家、
嗯、
比方说可能最小的遭遇性侵的孩子可能只有6个月，然后会对会有这样的
案例，不敢想象，
然后后面呢我们会告诉他孩子的一些，当他出现一些行为举止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他是不是可能有、
嗯
性侵发生，
对，比如说本来挺开朗突然最近变得沉默了，
对，然后或者是说洗澡洗很长的时间啊、
嗯、
或者是他的
画画
哎，他有一些
画很
对对对
很大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画一些红、
嗯、
对，这些东西你可能就要注意，然后同时也会告诉家长你面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所以给家长的课程会稍微时间再长一些、
嗯、
基本上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也比较难得第一次先上了儿童版的课程，然后又上了家长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哎，我有点好奇，就是你想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老师都会，包括家长都有点避而不谈，老师也会让我们上自习的这样一种课。
嗯，
地方的那些单位或者说学校、政府啊什么，怎么会欢迎说一帮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的人就给我们讲这样的课？你们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吗？就是说，哎，我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别给我们带坏孩子。
最开始肯定是有的，
嗯，
就是最开始我是听全职团队的人，他们也聊到说，最开始进一些地方的时候，特别是地方的一些政府啊或者教育部门，他们会觉得你来这边讲课，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边就有这样的事情？
对，
哇，他们
这么敏感、
啊、
他们会有这个意识在。
对，是的，
这就会对当时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现在很少了吧？因为我感觉是整体来说这几年。不管是意识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大家都有提升了，
嗯，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嗯、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就是有学校就是请我们去上课，然后我们也跟这个老师就是都沟通好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就会写嘛，那个爱护我们的身体儿童防性侵课程，然后他就要求说你们不要打那个标，就不要打那个字，也不要打那个横幅，因为他就觉得不好，就像尹倩说的、
嗯、
他觉得你这样上了课就好像我们这儿有性侵两个字就不好、
嗯、
然后呢在北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些老师或者是校长他其实是你来他就说你们来上课但他其实心里并不放心然后呢他就会在那儿听
嗯
然后就我记得就是有一次他们那个老师听完之后他就说啊，你们这课这么讲没有问题，我们全校都要上。其实他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他是先从一个班开始试点的、
嗯、
你先来上一上、
嗯、
你先来试一试可以，那你就可以继续去上、
嗯、站在老师角度咱也理解他这样做，
对，因为他也是需要你、
嗯、他要观察要信任
你，对对对，他需要你、
嗯、
你必须是专业的，而且他要知道你讲完这个课之后对他来说是他们就觉得说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志愿者也应该也有16、17年的事了，他那个时候团队在地方已经做得还不错了，然后呢就联系到一个学校，就跟学校说明天我们会上这个课，好，学校可能也跟家长说了，然后这个家长可能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我们志愿者老师的电话，直接就给他打电话说你上什么课呀，讲什么信呀，然后就打电话就骂他，真的就真的是这种。但第二天这个课上完之后家长可能就说啊、哦，我误会了，我误解了，就是这种。
对，所以家长是最需要教育的。
对对对，真的是家长是最需要教育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我们儿童版的课程其实是没有进行在线网络授课、有疫情之后是有的，之前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像家长像雪梅姐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到处讲，就是为了就是要让大人知道啊，因为我们能不能进学校上课取决于很多大人的决定、
啊、
对吧，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去讲，反复的去说，要脱敏，让大家觉得不要再弹性觉得
谈性色变，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顾问，有一个专家叫黄丽丽老师、
嗯、
他其实对我影响还挺大的，我很多的性教育知识也是通过他这边讲的。他有一句话他说性不是两腿之间，性是两耳之间、
哦、大脑、嗯、
大脑，我觉得这句话非常
的正确。 对，我也听过这种说法，
对，他就说性是两耳之间的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给我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嗯、
所以就是你要去教育人、
嗯、怎么样认识他，
对，你怎么认识他、嗯、很多成年人你都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你要去教育他，所以就是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最难的那个时期了，
对，
真的是、嗯、真的是最难的那个时期。而且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哎，你们这个这么敏感怎么进，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检察院里面是有卫检科的，有卫检厅的，他们就是做未成年人，就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案件的、
嗯、
他们肯定知道。还有我们有妇联，
嗯，
妇联也知道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其实是知道这种情况存在的。当有这样的组织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必然
愿意扶持，
对，他们就会希望你来跟你合作，来进行这样的
教育
，然后要、
嗯、
就说白了嘛，就是为了保护孩子，
对、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他们其实在做这样的工作，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更多人看见罢了、
嗯、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难度，但是当你一个点你做好了，它就是会有很多辐射的这种面，然后你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我们现在开课不是难题，我们现在是老师不够、
嗯、老师不够，对
对，老师不够，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绝大多数大家都是其实一个兼职的状态嘛，他也有他的主业，然后其他时间他还要接受培训啊，
对，
要学习、
嗯、
这也是跟大家对于公益的一个理解、观念我觉得有关系。很多人觉得公益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是，我觉得我对于公益的理解就是可能、
嗯、
哎，我有时间去参加，我毫不讳言啊，我一开始参加女童保护的时候、
嗯、
经常会周末要开会什么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就那不去呗，因为你也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没有在这儿有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但是当你慢慢慢慢沉入进来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公益这个事情它其实本身还有一种契约精神在里面，你参与你就必须要坚持，你要付出。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让大家用爱发电或者怎么样，但它本身的的确确你要有一点点
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在里面，然后还有点就是你这个项目你必须做到专业才能对大家有足够的吸引力。就是我们可以有草台班子的阶段，但不能一直是草台班子、
嗯、
这个是肯定是做不下去的。就公益光靠热情是没有的、
嗯、
他做到今天一定是专业，就是那些人他对你，他觉得你们能不能来上这课啊，你们怎么怎么样，那最后拿什么打动他们，拿你的专业来打动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
他听完课、
嗯、
他也觉得我
有用，
我未来遇到孩子、
嗯、
我怎么去跟他讲，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女童保护能够开课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
就是我们对于教案的坚持，对于讲师培训的这种坚持、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女童保护当中志愿者和讲师就这些角色有什么区别，包括除了这两个角色还有什么角色，就在一线的这些人员里边，
基本叫志愿者和
讲
师。志愿者的话
相当于助教是不是，
也不是，
志愿者范围更大、
嗯、
对，范围更大，就比如说我最开始也是就志愿者嘛、
嗯、
就帮着做一些比如说 PPT 啦、
嗯、
然后会议的这种内容啊之类的，就是
打杂
打杂，对，
经常打杂
纯打杂、
嗯、
然后还有就是讲师， 就是去
我们都会忽悠来做讲师
对我也
就是先从志愿者做起先了解了解
这个
组织在做些什么
是的
然后你看你包括看个人意愿啊，包括组织觉得哎，你是有这方面潜力
因为组织的核心产品嘛然后你还是要来感受一下的对
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设计师他做的事情其实很志愿者的因为他给我们做设计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费用的嘛、
哦、
但是他真的是随叫随到然后就是用非常非常低的价格去比如说一般你们做一个那种长途啊起码得上千了吧那就100块几百块这样子这其实也算我们的志愿者了
就义务劳动力了其实几乎
对、
嗯、但是肯定还是他觉得你这个工作
有意义
有意义、他做一点点事情有意义、然后主要是地方团队的话有团队的负责人然后有志愿者讲师而且呢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你要想运转起来你必须开课你必须要让这些志愿者他能够去讲课他能够释放他自己的那种价值然后你这个团队才能运转起来、而且你团队开的课越多你做的事情越多其实你在各方面也会得到更多的一种认可
对
就像我们地方志愿者团队有获得三八红旗手的然后有比方说会评优啊、然后各方面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认可这件事情很好
来自社会的认可
然后包括各个地方的媒体他要采访可能会找到总部我们叫总部、那我们总部也会把地方团队的志愿者推出去、这是雪梅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女童保护不能只有雪梅一个人
对
他应该是很多人在、
很多个雪梅
对是需要的
是这样的
很多的雪梅而且不同地方的团队有他不同地方的这种特色我们有一些地方团队是父亲做起来的对我这个团队就是我自己我就亲眼看着他做起来的这个父亲是广州的一个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我还在老家有一天我休假在家他给我打就是有一个人就因为当时留的还是我的电话就打电话说他想给他女儿约课我说您在哪儿说我们在广州我说哎呀广州啊我说我广州还没有志愿者团队然后这个爸爸就非常的就是他非常吃惊为什么呢因为广州在中国来说是
比较发达的地区
而且它是公益做得很好的
对、
广州是中国公益慈善很好的一个地区
公益绿洲
他说广州没有志愿者团队吗我说现在只有一个大学生一个女大学生她在组织一些那个然后呢他们有讲师他们考核了几个然后这个爸爸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这个父亲就先给他女儿约了课约完课之后这个爸爸就找人联络人他自己组建了一支团队然后他这个团队里面最高峰的时候将近有100个有没有啊但是几十个志愿者讲师肯定有的他们现在成立了自己的一个运营团队招人有招人的流程他们有自己的推送他们有约课有非常详细的一种管理的流程这是一个爸爸做起来的然后他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注册机构没有他纯粹就是靠这种大家的这种认同感
认同和热情
对然后就做到今天就我觉得这个是挺我印象很深的这是在我们女童保护志愿者团队里面但有一些可能就是团委或者是检察院妇联然后
他们
来
牵头
对然后他们签下来、就是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两种体系里面大家在里面做然后最多的肯定还是志愿者团队但是呢因为你涉及到团队大了之后你也会有很琐碎的工作比方说你开课之后你要有反馈填写反馈表然后你开课都是有成本的然后你成本你不能让大家贴钱来做公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那我们比方说你开课你吃饭或者是什么一些交通什么的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些报销什么的那你可能团队里面还要有一些财务或者是兼职的人来做而有一些团队里面他们做的比较好他们就会做统计有些老师他从第一节课开始他就做统计他这么多年他覆盖多少学生他可以记到个位数的所以就是我们整体上最需要的肯定还是志愿者就是这种志愿者讲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志愿者讲师是限制女性的
对这个我觉得值得讲一讲为什么限制女性男生为什么不行
男生是可以给家长讲
啊、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嘛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侵害然后呢当你遭遇性侵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们会有模拟然后就比方说在公交车上有一个人过来就碰你啊摸你啊然后你要怎么讲
一个表演的
会有个表演的
互动的、
哎呀如果这样子一个男性讲师如果表演确
实
是
不太、
不妥当
对不妥当
因为这个我们也跟家长做过调研就是家长也会给我们反映说啊如果是男老师上这个课我觉得会 不太那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的情况，所以我们给儿童版课程的时候是没有男性讲师的，但是给家长版上课的时候，我们是开放给男性讲师，然后来考核的。其实一方面是这个肯定是性教育不能受到性别的限制嘛，还有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鼓励男生大家也来学习学习，你
了
解一下，对吧？
嗯、
你不去上课，对你自己是一种提升。你但凡跟周边的人，你稍微去普及一下，那这也算是个好事儿嘛。
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讲师，我看到你们公号里面发的，好像还要经过很严格的培训，甚至是不是还有淘汰制啊什么的这些？
对对对，
他在教研部，
对，
可以听
来来，教研部的这个尹倩老师。
他现在还没通过考核呢，
我在努力通过考核。
他是怎么样一个流程，然后怎么样就算通过考核了？
嗯，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去考我们的讲师，那你先去我们的那个公众号，可以找到一个入口，然后呢填写这个表单之后，会有人来联系你，然后给到你一个承诺书，因为我们现在要给你教案了嘛。然后所以你要先承诺说这个教案这个东西你不会去外传或者怎么样的，会有一些规定。
对，因为教案是有知识产
权保护的。
对对，而且就避免你在、还没有通过考核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教案去讲课，这是不行的，就是你必须要通过考核之后才能讲课。好，然后拿了教案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上的，一个是线下的。你可以自己录一个线上的视频，就是讲完全课程但是要脱稿的一个视频，然后发给我们，然后也可以就是我们定期的会举行，也不是定期，就是你约了我说我要视频，我要线下考核，那我们就会传几个人然后一起来进行线下的一个考核。考核之前你还是要再进行一个培训的，就是会有一个中高级讲师来跟你讲你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课程是个什么样子的。考完了之后，考试的过程中那个老师会给你打分，我们的总分是100分，但是你如果你扣完10分你就被刷掉了。
有60多个知识点。
有60多个知识点，你如果扣了10分你就不行。
就90分就不合格了。
对，90分以下就不合格。要必须要考90分以上才能合格。
而且这个试讲不允许面对学生讲。我们之前有过志愿者交来的那个视频是面向学生讲的，那不允许。因为你还没通过考核，你怎么能给孩子讲呢？
对
对。
对，通过考核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你讲师证，然后你才是正式的讲师。
考核通过率怎么样？
通过率其实我感觉，比如说培训500个人，可能有个300到400的吧，还是会有，
哦、
还是对对对、
那还是有不少人被刷掉的。
是的，就是最近我们是跟京师的有一个线下的一个考核，然后当时京师这边也就2位老师通过了。
有多少人参加？
当时现场有大概10几个人吧，
只有2位通过。
对对对，
很紧张的。我就当时考核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雪梅
就在下面坐着，我很紧张的。
现场考核是比较难的，线上考核的话，你还可以多次反复的去录嘛，那如果是线下的话，你就面对着人讲，还是确实不一样。
不自觉的。
大部分人他并不是老师，他没有那种授课的那个感觉，
然后公众表达什么这种。
对，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讲师，他讲课的时候就是他老说成语，就是你成年人听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考虑到你要是给小孩讲课，
对对，
这个他这个授课效果就比较差。所以我们也就是会有一个教师版的教案嘛，就给大家我们一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讲过课但你又想来你想做，那你就先背吧，先把这个教案
背
下来。然后我们也会有中高级的讲师每个月会定期给大家做培训，然后去讲解这个教案在哪些点你要注意，上课的节奏是什么样。然后同时大家这些老师也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授课当中你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他们也会发到群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来
解决这些问题。
对对
对。
那通过考核是会给个证书吗？还是
会有一个证？
讲师证
讲师证只有1年的期限。
哦，对，每年考，这和教师资格证现在
差不多。我们
教师资格证更严呢。
我们是这样的，要求你1年要保证2次授课，然后呢，如果你没有2次授课，你这个证书就要被取消。
取消哇！
然后我们还有抽查，我们按比例抽查。你团队里面，比方说今年抽2个人，这2个人你要把他上课的全程要录下来，然后发给我们。这个其实就说白了，就还是保证专业。不可能一劳永逸的。你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一门课程的老师他都不可能备一次课然后讲一辈子，对吧？
而且
是
不断，因为比如说教案教材一直不断更新的嘛，
对，每年会有1到2次，因为现在教案是已经改了54版，就是目前为止
54版。
对，
每年改六版，
差不多吧，
相当于两个月改一版。
没有，就第一版上课的时候就会改很多，
嗯，
就改很多。
现在只是每年可能会调一下，
嗯，
或者根据老师的一些反馈来进行一些修改。
总体来讲，我想这个讲师的群体肯定是女，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嗯，
然后他们是这个职业啊，年龄构成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很好奇。比如说有几个大块，
老
师
居多是因为我们现在跟一些地方在做这个一校一讲师的这种合作，就一个学校必须要有一个讲师，
嗯，
那这种往往是跟教育局来推动的，那教育局就会下命令，他会要求你这个学校里面必须有，所以老师是偏多的，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检察官，嗯，
对，检察官很多，
大学生也有，
哦，对，贵州我们有一个大学生的团队，
嗯，
几千人，
嗯，
几千人，
贵州，
贵州，
嗯，
贵州财经大学
啊，对，
他们是团委来做的，
嗯，
然后就是这种，然后像湖南女子学院也有讲师，
嗯，还有律师，
啊，哎，对，律师，
嗯，
律师比较多，
人大代表方燕就是他，
嗯，
他本身是律师嘛，然后他也是我们的讲师，
哎，我们还有艺人讲师，
哦，有
张晶晶，他是认认真真考核的。通过的，然后他才去讲课的，去云南去讲的课。
哎，这事儿我觉得咱不是蹭流量，其实还真挺需要一些就
是
优良优质艺人来参与的，因为他们影响力毕竟在那儿。
是的。
然后还有哪些？还有
心理学的，像学校会有一些心理学的讲师啊，或者是心理咨询师这种
啊。我们还有那种中国流行色协会的，
哦，
啊，做色彩研究的，然后还有退休的。我们第一个讲100节课的一个讲师是他叫薛凌，他是一个脑梗过，
哦，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被
前脑梗患者，
他就被在家里背教案，他的那个外孙就说，姥姥你怎么还背不下来啊，我都背下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在家背，然后他就出去讲课，他现在已经讲了200节课，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对，我们还有很小的那种助教，
嗯，助教的话是不是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一些，
对，他会放得更宽一些，
嗯，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的对助教没有太多的要求，但像地方团队他们有些形成规模化管理之后，他们会要求即使你通过了总部的这种考核，那你前三次的课程必须要先去做助教，跟成熟的讲师去上过课，
嗯，
你才能去单独的去上课，就是每个地方他们现在有自己的这种管理就不太一样，
嗯，
对，
因为我们这儿得说一下，就是这个课它是免费的，对吧？
对，是免费的，是免费的，
就不会收费。嗯，
对，就是你约课，比如说你想要约一节课，那这个课肯定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是公益组织嘛。但是它这个课是有成本的。
嗯，
对，
就是，
这个事情讲起来我就生气，
怎么回事？
我因为我们会就刚才说了，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对吧？我们还有办公地点，然后各方面的成本，
嗯，
然后呢我们其实会有这种公开募捐的这个链接，
嗯，
我们在腾讯也好微博也好都有腾讯链接。我最生气就有一次，那好几年前了，
嗯，
就是我们就说10元钱就能为一个儿童上一节免费的防性侵课，然后底下有人留言，
你们上课还要钱？
对，呵呵，他说这种事情还要收费，你们也好意思？哇，我当时真的好生气，我想说那你来上吧。
那真是这些人然后花了自己很多的所谓的业余时间，然后也付出了心力精力，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最简单，我们印的手册，
嗯，
我们的手册，
嗯，
对吧，
就今天你拿过来这个印的还挺精美的。
对，然后我们考核讲师，
嗯，
然后你做问卷，然后你所有东西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而且我们有全职的工作人员呀，你是需要，
嗯，
全职工作人员也要生存的，
嗯，
也要吃饭的，对不对？
嗯，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成本里面的，
嗯，
所以我当时看见的时候真的特别生气，嗯，但是大家对于公益的理解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一
对，就是那样的一种程
度。 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笑话，就是是有一次公益活动还是什么的，然后有志愿者一起参加嘛，然后那个就有人说啊，你们志愿者还要吃饭啊。
好气啊，怎么什么人说出这样的话。
对，就恨不得就是该把工资也捐出来来做，
嗯，
这个其实是
可以不用呼吸了，
嗯，
对。
所以公益因为它是一个很广的一个概念，很大的一个但是如果因为你们参与这样的事情，包括尹倩都是全职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嗯，
你们这些年对公益有哪些不一样的认识吗？
嗯，确实公益还是花钱的，就是
公益需要钱。
对，公益需要钱。然后公益也需要人，对，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捐1块钱，
嗯，
你给到一个公益组织，你肯定想啊，我这个1块钱我就完完全全的我要给这个小孩儿。 但是实际上的事情就是你捐一块钱，你可能你就三毛钱或者五毛钱给到这个小孩，剩下的这个钱你是要到他手里的这个过程中，你会经过一些人，然后这些人通过运作的方式来给到他，
就为了让
他能
三毛钱弄到那个孩子身上，
为了三毛钱能到这个孩子的身上，就是花了七毛钱的价值或者是人力成本在里面的。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行业的话，它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群人，他把这个钱运送到你想要去帮助的人的那儿。
嗯，
其实我自己做女童保护有个很切身的感受，因为我是看着女童保护我跟她一起成长起来的，她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对我以前就我到现在也是个脾气还蛮暴躁的一个人然后但是呢雪梅就说，她说啊觉得还是有变化，因为你跟那些团队要对接，对吧，这是她给予我的。但我更是那个感受，刚才尹倩说了，说公益需要人需要钱，其实我觉得女童保护它真的跟创业没区别。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很野蛮的生长，但是当你这个项目你要想做好，你必须要吸引到有能力的人或者说更优质的人的时候，你必须就是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就比较直接了，就是你需要有吸引他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光靠情怀这个东西可能是可以，但是你不能保证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可以用情怀吸引到你想要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大家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理解它，就是公益这件事情它本身在做的过程当中它就需要消耗掉很多的成本，但是呢大众对于它的这种监督要求又会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苛刻。
对，就是就这两天我们因为报销的事情，很多地方团队他们会觉得很繁琐，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钱都来自于公募基金会，这个钱都来自于每一个捐赠人，那你必须
要他们要知道每一个钱你一分钱都花在哪里了。
对，你必须要把这个钱就是你的所有的账目你所有的这个发票所有的信息你都要留存清楚，那不仅仅是发票的问题，你上课你在哪儿上的课需要反馈这些东西，多一个流程其实就会让大家就觉得很麻烦，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理解的。而且还有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公益的有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耐心，就是我自己做女童保护我很切身的一个感受，就刚做的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你们这项目到底有没有用啊，为什么媒体曝光还这么
多、
我心想说不是说媒体曝光多，是原来就有，大家以前只不过大家不觉得是个事儿
、
现在媒体曝光多了。但还有一点就是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你很难说这一节课他今天就能产生什么效果，他可能对有些孩子有效果，可能有一些没有。然后包括我们昨天我们还群里面还在有那个有地方团队的志愿者在说他们这个课程已经学校基本都覆盖完一遍了，接下来怎么办，就有一个另外的志愿者就说你还得再去上，他说我们去年上过一次，今年再去问好多小孩都不记得了，你要反复的去上。你就是说这一节课它能产生什么效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它，但它肯定是有用的，肯定在某些阶段肯定是有用的，那你这个时间你要拉长十年十五年，你要给它更长的时间然后来看待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理解一下它，你对公益的理解可能就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因为我自己还曾经有段时间是去管我们的那个微信，然后微博的时候我也会偶尔去看一看，就你有时候看见一些网友留言你真的就很想换小号去骂他但你又不能。
你们这样的反应也很正常啊，做公益的人他也不是说就是一个铜墙铁壁或者什么东西过来都可以接住的人，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但是后来我也想明白，我们就说你不做事你不会被挨骂，你正是因为你在做事你就会被
才会被挨骂，
所以
就被你被看到了。
对，就我们也经历过被骂得很惨很惨的时候啊，就是全网都骂，不是全网都骂，有很多人来骂的那个。
这个事儿可以讲讲吗？
一个综艺节目，
然
后呢它是一个谈亲子关系的，
但
是呢这对妇女啊，它里面有妇女，有真妇女，也有这种
临时凑的
临时凑的妇女，然后他就是找了一个女孩，找一个小女孩，找了一个男艺人，然后他们去组了一个妇女，然后呢这个
临时妇女 CP
对，然后
当时就有人磕这个 CP。
对，然后关键是节目组在
引导的磕，
节目组在做宣传的时候 还会说狗粮，
嗯，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他的那个海报如果放在欧美国家，他应该这个节目马上就会被停掉，而且
有娈童倾向的一个节目，
对，而且可能会涉及到认为他在犯罪，嗯，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就觉得你这样是很不好的，你这样的一种引导，而且他当时还有一种是还让他哄睡觉嘛，就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的志愿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以一个准妈妈的身份来呼吁，就是说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那时候网友骂得很难，有人就说啊，你心里想什么你就看到什么，但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你想什么看什么的问题，而是你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嗯，
未成年人他能分辨吗？他不能分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文章出来之后，底下评论各种说法都有，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就看到有一个家长的留言，他说我女儿今天回来就跟我说，他想就是让学校里大一点的男孩认他做哥哥，然后怎么的。他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不行，这不能这样。然后当时我们也有人留言，就是说万一有坏人就拿这对这种凑的这种 CP 做案做例子，就是
你说你看没关系啊，
对对对，
电视里面也这么演啊，
对，没有事儿，对，怎么办？然后就是这种，然后当时那个讨论其实还挺厉害的，就大家一直都在说，然后网友也有网友蛮恶毒的啊，就直接去骂了我们这个女记者啊，嗯，就是说啊，那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就是，
哎，
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就事论事的事情上面在讲，
嗯，
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如果放到今天，他肯定面临一个坏
应该会更好，
对，肯定不会是这样，
嗯，
但是那个时候。
嗯，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也好，我们的团队也好，大家都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一种舆论的一种压力，然后大家都在学习你要如何去面对它，
嗯，
这个也是就是受众就是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且我相信一定有年轻人在那波的舆论当中他是受到了教育的，我觉得这点就是很重要的，你要一定要看到积极的一面。是
我觉得这种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对，是的，
就出现一个事情我们说说这事儿，哪怕也许说大家确实是有些人很有恶意，
嗯，
你去攻击也好，但是让大家看到这件事儿，在这个讨论当中或许就受益了，
而且我觉得那个也很好一点，就是后来的那个就是那个节目组也好，包括他们那个电视台也好，
嗯，
他后来在做一些节目的时候他就会来问我们，你们觉得，
哦，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哎，真好，
而且就是，我觉得
这多好啊，
不能说他们是恶，他们肯定不是恶意的，
嗯，
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
没想过这事儿，
对，大家没有想过，
想，
对，所以我觉得一次的，
嗯，
就是那样的一次事情，他可能会给他肯定不仅仅是那一个栏目组，就是做节目的人他可能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大家都会想，
嗯，
你要站在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什么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就是你一定要蹲下来，你要跟孩子一起看这个世界，你绝对不能是成年人的世界视角去看这个东西，
嗯，
所以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嗯，
我一直就觉得女童保护他你要说他让我具体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讲，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无形当中他给你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你，
嗯，
最简单的就是你性知识的一些认知，
对，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跟团队的沟通，还有就是啊管理，你怎么去管理，你要去跟不同的团队的人，而且团队多了之后这个团队里面的人也很不一样，
对，
对吧，然后你的项目要怎么发展，
嗯，
你要如何去利用好它，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嗯，
而且你会认识更多的人，
嗯，
就是开拓你
更多元的一个圈子吧，
就是，对对对，
相比于比如说你的记者圈或者传媒圈，
对对对，
你可以接触更多的人，
对，
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想法，其实这种想法你去观察它是有益于人思考
的，对，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
嗯，就不一样了，
对，
我们那会儿举到很多年前海南万宁的这个事件，
嗯，
我有印象这个事儿，
嗯，
我记得当时搞得还挺大家挺震惊的，这个事儿挺大
的，是
的，然后呢你看我觉得这几年也不能说越来越多吧，反正逐渐还是有类似的这些事情被报道出来，
嗯，
大家还是会去讨论或者声讨谴责，
对，是的，
尤其去年那个去年还是前年 N 号房那个事件，韩国那个事件，
哦，对，
我，哦，那个事儿太震撼了，哦，我觉得那个是又是另一种，这就有点是你那会儿说到的这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这种隐蔽性的，
对，
后来出了本书嘛 N 号房追踪记，其实两个女大学生还是什么，
嗯，
他们去追踪这个事儿，你想都是他们好不容易 进入那个韩国那个社交网络群，然后一直当卧底，然后截图保留证据，
对，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对，
但是你看到里面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啊什么，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新闻，我也很震撼，我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和我看到的韩国综艺世界
完全
是
不一样，
两个世界。
是的，
就我们现在其实也跟一些平台有合作，就是跟他们的一些安全部门，安全部门有合作，就
说哪些平台的安全部门，就网络平台，
比方说腾讯。抖音、字节，他们都会有，因为他们这种社交属性比较强的，他们都会有安全部门。然后我们之前就有过可能发现有人在这个平台上面做一些，就是发布一些信息也好，或者是利用这些也好，我们马上就跟他们安全部门去沟通，那安全部门会跟警方合作，然后是这样的。
对，
就是整体上我觉得是进步的，这个整体上这个是毋庸置疑是进步的，只是说。面对中国一亿的孩子，太
情况太复杂了，
还有很多路要走，就
是
是
吧？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全国的这种小孩子有是多少亿来着，是吧？还是
两亿
、是吧？但是你们上过你们课的才是几十万。
几百万，
五百多万人次，对啊，你看，其实还是有很大缺口
的。对，是
的，
我们也做不了那么多。说句实话，
讲师不太够。
对，这个还是要通过国家的这种体系里面。我们选民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消灭自己。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政府部门把它纳入到
日常化
的教育中，
将来就不需要你们女童保护这个组织了。
对，就是把消灭自己。
对对对，
选民常说我们是要消灭自己。当时他就说嘛，他说很天真，以为三五年就可以了，没想到现在。
越做越多，就是越做越发现要涉及的领域更加多了。
面对的这种所谓的对手，新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超乎你们
的
想象。
真的是，移动互联网的确是改变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今年咱们录节目这个月月初，你们刚刚发布了一个
报告
是吧？我看一下，这个是叫2021，叫什么来着？我念一下全名哈，叫《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对，
这好像是我这几年看过相对来说最完善的一次。咱们画下重点，我觉得这份报告特别好，画下重点，然后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会发现这几年有哪些特别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个，比如说性侵的趋势，或者说防性侵要注意的事项。
这个报告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纯的是只是案例的一个报告，
对，
后来我们就加了后面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问卷，其实就是了解你整个你对这个性教育以及防性侵教育的一个概念吧。因为今年其实觉得可能比较特殊吧，其实今年的案例是减少了的。但这个其实我觉得不能够考量说啊，这个是就是变少了，只是说媒体报道变少了，还有很多就是从检察院那边有一些数据显示，其实还是很多的，就是你真实的去立案了的，或者是真实走入了司法程序的。那除开这些之外，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这种案例只是冰山的一角的一角的一角。就是那个冰山的那个下面还有很多根本看不见的。我们经常也会收到一些我们的微博也好，然后那个公众号也好，也会收到，会包括邮箱都会收到一些类似于求助吧，或者是说一些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可能他已经成年了，讲述这种故事，
讲述过去的故事，
对，讲述过去的故事，他可能经历过了什么，就或者说看到你们说的这个，我才知道当年我也是遭受了这样的事情的。
他都不知道。
对，
之前我看你们转发了故事 FM 那一期，那个被四川那个被性侵的男孩，
我们曾经有一次我在微博上，就是当时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当时也挺火的，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们当时收到了一个私信，就有一个人就问，他说我想问一问，就是一个成年人去跟一个小女孩舌吻算不算猥亵。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很明显他在问自己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我就把、这个、
你觉得呢？
就是，但是、哎、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就会觉得
很常规吧，
很常规。但是当他来跟你问的时候，证明他内心他其实的确不知道。就是你会想到，就是你的确需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那个，我当时就把这个他的提问，然后就写出来了，然后结合上我们的教案的知识点，然后做了一次发布。然后当时那个转发还挺多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讲多少次都不为过。
对
对
对
吧，就是你总有人那个，你会觉得啊怎么会问，就可能会有人觉得说啊这个肯定算啊，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就是不知道。
对， 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是说这一次我们做的统计里面遭遇性侵的男童的比例是明显上升了的，
嗯，
然后我们这边做的一个分析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去年有一个案例比较突出，成都有一个老师是性侵了他们班的二十几个男孩子。
哦，就是上次你们公众号转发的那个吧，应该是，
对，就是那个案子，
是转发过，
对对对，
对，因为那个男孩子他爆出来，然后这好像是国内第一例，就是男性性侵了男性，然后被立案，然后还判了刑的，
对，判了刑的，
对
对,
对、嗯，就这个案子里面一下子就出来了二十多个男孩，所以去年的数据里面有这样一个比较数量比较多的一个个案存在，所以可能拉高了整个的一个数据，然后还有一个可能的话就是。这个事情我也发生过，就是我们之前因为我做另外一档播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性侵的案子嘛，然后当时我们在群里转发的时候，我在那个播客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在末尾我也介绍了一下女童保护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怎么样，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尹倩老师做的播客叫黑猫侦探社，
谢谢打广告。然后呢就是我发在群里面之后，我说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嘛，也是可以来帮助的，然后当时就是有群友看到，他就说男童就不用保护了吗？就这种，其实是说的，现在大家很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说男童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还很多，就是所以报案的人也会很多，所以也导致了这个数据有一定的上升。
我觉得是好事情，
对，
这
也是
好事情。
对
对,
对，之前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嘛。
我以前在微博，然后大家留言，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们就叫女童保护，不保护男童吗？啊，我每次说，我说你说特别对，我说我特别高兴，因为你们这个意识提升了。我说我们从第一节课开始就是男女同堂上课，我每次都说太棒了，每次都是这种。
但是为什么不改成儿童保护呢？一直叫坚持叫女童保护，
因为儿童保护是一个范围特别大的一个概念，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申请。商标注册、
哦、
对，这是，而且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的确是女童比较的多嘛、然后我们后来做就是在调研，然后后来发现啊，那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知识的一种增长，然后一些经验的一些增长、
因为最开始爆发出这个案例的时候都是女生、大家都会就引发关注的也是这样的案子，但是慢慢的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男孩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从第一节课开始都是男女同堂上课，然后包括我们的筹款，然后也都是说是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我们的课程是不分男女的，因为性教育本身就不应该分男女，而且你不能让他搞得很神秘，我们之前有去上课的时候会有学校说哎，能不能女生上、男生就不要
上，
我不知道尹倩有没有、我小时候我妈肯定会跟我说、你如果单独上下学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你要注意一点，我不知道你父母有没有跟你讲过这种话，肯定也会有、或者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男生，
我没有过，
你看我之前就问过大部分男生是没有这种经历的，
对，父母
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男孩子也要保护好自己，
对，这就是我们课程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男生其实他没有这种概念，但是男生没有这种概念，但是在儿童防性侵的这个过程当中，男孩女孩需要保护，男孩也需要保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告诉所有人，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隐私部位很重要，你不能随便让他人触碰，那同样的你也不能去触碰他人的隐私部位，对吧？我们有时候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说你要教育男生，对啊，那你防性侵课程必然要男孩女孩一起上啊，就有时候有人在我们那下面留言说啊，
只看到我们名字就开始说，
对，就说
你们又不保护男
童，你们他说有些人捐款的时候他说我就希望捐给女孩，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事情你必须是男生女生一起覆盖的、必须是这样的，性教育绝对不是要去大家来
性别区分
对
待，
对
对
对，性别区分对待对立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肯定是这种，
特别认同这个、
对，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就第一点，男孩需要保护，所有的儿童都需要保护，第二点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身体隐私部位的重要，那你就不要去伤害别人的隐私部位、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两个方向的，其实
对对对对对，
不是单向度，是一个受害者的方向，还有个施害者施暴者的方向，
对，其实我们微博第一条都说了我们为什么叫女童保护，很多人不看
对,
对，他只看名字
要教育反复教育 对,、
对，不过其实女童保护现在算是一个项目吧，因为我们已经升级成一个基金了，然后 属于这个基金会下面呢，女童保护是一个项目，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去做像拥抱青春期，就是你那个手册那个，拥抱青春期它其实不算是女童保护项目了，它就是拥抱青春期的项目，
就青春期男生女生都有，
对，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它是面向的是六年级以上的，
六年级到初三的学生，
对，
我第一次听这个课结尾的时候我听哭了，
对，你讲讲那个结尾，我觉得非常
感人，触动你了吗？
这个课是，因为它这个课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撰稿人呢是我们的那个性教育专家黄丽丽老师，她的经历比较特别，她原来是个助产师，然后呢她做助产师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会有很多未成年人来堕胎流产，然后她当时就觉得，其实就觉得很多女孩其实根本就不懂，你知道吧，
男孩也不懂，
对，男孩也不懂，女孩也不懂，但是女孩不懂的代价她在这个身体上表现受到伤害会更大，所以呢他后来有一次有机会呢就是到一个学校里面就请他去做这个请他去做老师，后来他就去做了老师，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做女童保护然后就成为我们的专家，然后他的这个课呢这个性拥抱青春期的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半小时，他里面会讲到很多比方说性器官啊各方面，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部分他会拿出三朵玫瑰花然后就给班里的同学，然后就要求每个同学去讲一件可能伤害你自身的事情，那有人会说比方说我抽烟了或者是说我逃课了或者是怎么样，每讲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你就要摘一朵花瓣，然后这个花瓣就没了，这朵花就没了，然后呢再请另外一个同学就讲一下还是重复这个流程，你有一个伤害自己的事情，好，可能比方说我可能在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就发生了性关系或者是怎么样摘掉一片花瓣，但是在这个时候用黄老师话说就在这儿停下了，你知道你自己这个事情没有做对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停下了，好，再拿出第三朵玫瑰花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少一半的这个玫瑰花跟这样一朵玫瑰花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就是他，所以他就是在告诉你，就是如果你真的你有伤害到自己的这个行为，但只要你认识到了你马上停止它，你的人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不要因为一件错事把你的人生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因为这个环节它其实在整个那个课程就是我单独这么讲可能大家不会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它是在一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课里面它是做结尾的，然后它其实给大家的那个触动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我们这个志愿者去讲课去上课的时候，到很多有些男孩到最后他会把那个花送给我们的老师，他说老师他说谢谢你，然后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这个课有些学生会写那个课后的反馈回来，然后就有一些男孩就说哎，我回去要拥抱一下我的妈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动人的，就是他会给这个课的这个收尾是有一种我觉得有点对会有点还有点点浪漫的那种感觉，最后他因为我每节课都会准备玫瑰花嘛，然后给大家，其实就想告诉大家就是你即使因为很多人会有些孩子他可能他的这种性教育你不能说他没有，他肯定是通过别的渠道，就像你说的电线杆上或者在哪儿他获得了一些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正确的认知，他可能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怀孕了，如果你去正规的医院你选择正确的方式，其实你可以把你的伤害就
降低到
最
小
最小，但可能有些人就不知道，
你还可以继续很好的生活，
对，不会
不要自甘堕落，不要从此沉沦，
对对对，因为可能一开始你也不是想堕落，你可能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没有那方面的知识， 对吧？
你不是一个坏女孩，
你不是一个坏女孩，你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他自己他没有这方面的东西，他就把自己归类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一片一片的花瓣摘完，那就很糟糕了，所以当时那个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挺感动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结尾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课当中是非常非常浪漫的，对对，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部分，他不会把
甚至于想到玫瑰我就会想到这节课，
我们读书的时候怎么没有上过这样的课，
我还讲了很多知识点是我都没有接触过的，就是我们已经成年这么久了都没有接触过的，
你知道就是我当时不是说我们这第一节课不是一个试讲，然后那两个小孩有一个还是我们全职工作人员的孩子嘛，其实他被拉来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听的，他后来就问他说我妈让我来的，我本来不愿意听，但我觉得我听完这节课我觉得非常好，他自己就讲了这个，
OK 我们继续讲画重点的事儿。这个重点看来是太多了
太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前面说的这个互联网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性侵这个行为它如果没有 外力的介入，它不会自动停止的。就包括熔炉那个电影里面，
嗯嗯、对
它就是那种它没有外力介入，它不会自动停止。
嗯，
所以它往往就是一个站出来的受害者背后，它会有挺多的这种受害者、
嗯。对，
所以就是家长其实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孩子，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互联网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多人性情，就是一人性情多人这种也好，他其实就必须要了解孩子，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迹象的、
嗯、
就是家长你要让孩子跟你建立好这种良好的信任关系，然后当孩子跟你讲的时候你要去听，你要去抓住
听孩子，然后抓他的一些关键信息。
对你要抓住他的关键点、
嗯、
你要让他跟你说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他。
对
对
对，
家长们好像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小孩他跟你说了这个事情，你第一不能斥责他，就是你最开始的第一步你是斥责他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再告诉你，
不会再说了、嗯、
对，他就知道哦，我做了一件错事儿。
对，
但其实就是我们教案里面也会说，如果你遭遇了性侵害的话，错的不是你，是那个坏人，就是你还是你自己，你还是原来那个可爱的小孩。我那个儿童版的最后结尾是说人生是一趟小火车嘛，然后路上什么事情都会经历到，也好的也坏的，但是整个的路途还是美满的嘛。
嗯
嗯，
我觉得小时候家长经常会说一句话，比如说我在学校被咱们扯另一个事儿，就是校园被霸凌了、
嗯、
因为这也是个校园里面发生的事件、
嗯、
然后家长会说，人家那为什么不欺负别人欺负你，那是现在是不是你的问题、
啊、
放到性侵的这个案例里边，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一下子给孩子堵死了，
对，
那他怎么继续和你交流呢？他觉得你是不可信任的，你不相信他。
是的是的，而且像现在像性侵也好、
嗯、
它其实像这个我们今年的报告当中就写到，最大的施害人89岁，最小的施害人12岁，就是未成年人。
12岁，
对，未成年人犯罪其实也蛮明显的。而且有并不是说这个12岁的小孩他性侵的就是比他年纪小的，他有可能会性侵比他年纪大的，因为性侵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权力侵害，就是权力强势的一方在伤害权力弱势的一方、
嗯嗯、对对对，
所以他如果12岁的小孩他在这个群体当中他有更高的这种威信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去伤害这种未成年人，其实还挺多的，就是、
嗯、
就是家长也要
多元、
啊、家长要也要就是提高注意，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也没有完全想到的，这种就是他这种两极化，89岁到12岁，你像这种89岁的这个人，他
谁能想到啊？
他肯定就一直在性侵了。其实这跟职场上的性骚扰是一样的，他不是说他就选定你，
嗯、
他会试探，
对，他会慢慢的，他第一步可能就是从最开始的做起，
嗯、
然后如果没有拒绝，没有马上喊停的话，
嗯、
他就会越来越、
啊、
是。你刚刚说的事提醒我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常会标签化一个人物，比如说老爷爷，哎，就是对应的是慈祥或者是怎么样、
嗯、
感觉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他是一个弱者、
嗯、
但其实这他也有不同的面相，有不同的老爷爷，或者说一个小孩，我们尊老爱幼，那还有小孩这一面，但你说最小的12岁他就是一个施暴者了。
对
嗯，所以很多时候这个
而且
人是复杂的，
所以这我们这次案例当中还报告当中还提到，就是有6起案例他是有女性直接或间接也参与了的，所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标签化说坏人、
嗯、
我们只会说坏人，但你可以你坏人的时候你给孩子讲的时候你可以举例，你说啊叔叔爷爷阿姨啊奶奶啊什么东西、
嗯、
他只要做了这些行为他就是坏人、
嗯、
但你不能就是说坏叔叔什么的，我们不会、
哦、对
我们不会怎么去讲的、
嗯、
这个其实也是在案例就是这个也是教案不停的修改的过程当中、
嗯、
就可能我们每次改可能就改一些小小的细节，这个就是现在细节的部分、
嗯、
这种
包括坏人的职业我们也不能限定他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案例里面挺多的是比如说老师啦或者是你身边亲近的亲人啦这样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会跟他说就是任何一个职业不管他是厨师啦是一个司机啊或者是他是老师啊是教授
啊
老板
对
任何一个职业他都可能去做这样的坏事情，所以也不能够把他的职业限定在某一个就是更加多。
我们以前啊就是当时会说什么老师校长什么的，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学校也会有点意见，就觉得、
嗯、
哎你们来上课还说这个对吧、
嗯、举的案例都是我们校园里的
反面例子，太过于具体的话好朋友他会拿来开
玩
笑的，
开
玩
笑，对
对，比如说校长在后面他会指着哎呀校长怎么样他开始笑话，
对
对，
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在课程当中也会讲，他说但是如果老师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大家不可以拿他开玩笑，我们就会
这是考点之一，
考点之一，
没有讲这句话就要扣分
对，所以就是考 考点考就是教案非常非常的细，不是随便。就像我刚才说的黄丽丽老师，她是我们的这个教案的，她是一个顾问，也是专家，她也是要通过考核的，她也是考核完了她才能去讲课的，不能够让她随便去讲就这种、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对。还有点就是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强调曝光的案例当中呢，大多数年份城市地区是一直高于农村地区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就是说城市地区儿童性侵案例的要比农村地区更高发，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 城市地区对这个事情更关注，所以呢它可能被曝光的几率会越高，然后 报警的这个司法还有包括司法完善程度啊介入程度啊、这种东西。
还有农村更多是相对是熟人社会，那很多时候
对
你和谁说，你和村长嘛，那搞不好村长和这个施暴者他是亲戚的。
对对
对对
对，是的。
你这样说，我们今天是邮箱有收到一个投稿，不是投稿，他的故事吧，因为
讲述自己的故事。
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是应该是看了雪梅的哪一个采访。
对。
然后昨天发的，
应该昨天就是一条那个，
对，一条采访。然后他今天就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大概的意思，因为我看他的，他说他一开始就说我是谁是谁，然后我的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是一名高中生，他的地址写的是一个镇子啊、然后你就不说是哪里了吧。然后他是说他们，因为他看了雪梅的采访嘛，他知道原来性教育是很重要的，然后他说他们那个镇子是没，就是他们那个地区是没有性教育存在，而且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反而是会被退学的。就是
受害者反而
是要遭遇这种就是更加不公平的一些对待，
后续的暴力，
对、
嗯、
他们会觉得你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案例还确实挺震撼我的。
对，
搞不好那种情况其实很普遍，
很普遍，
很普遍。因为我们的调查当中就有近半数的人表示他身边发生过或者他听说过儿童性侵案件、这个其实比例是挺高的。
咱们真的我觉得还是必须要看到这些年有进步，不管是说
有很大进步
是吧，很大
进
步，女童保护的努力，包括整个社会这些舆论啊讨论，只要有讨论、这个事儿就有进步的余地。还有这几年关于女性的书籍啊，
对，
也是越出越多。
对，
我刚刚除了说那几个，包括最近这个妇女节嘛、也有很多人推相关的一些书，上野千鹤子的，
上野千鹤子
是吧，
对，
夜女啊这种。
对，我知道她倒不是因为那个，我是看了她在
东
京
大学
的
演
讲，
她在国内也主要就是几年前那个演讲火起来的。
对，因为女童保护的志愿者大部分还是
女性
偏多，
性、
这个跟做公益本身女性偏多也是一个就是相符合的一个趋势，然后在这方面可能也是女性更多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要讲一点，就是性教育这个部分父亲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定要男性还是要参与进来的。我们以前女童保护就我还做微信负责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期，就是在父亲节的时候说这个儿童防性侵爸爸去哪儿了。当然了，我们的那个团队里面是有男性角色在的，但整体上还是女性居多。
那会儿你说到有一点我还其实有点好奇，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们的讲师是不够的，你们志愿者是不够的。按理说发展这么多年影响力越来越大，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要约课嘛，就是或者是地方的人直接找我们地方团队，但也有直接问总部来约课的。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这种性教育慢慢的大家意识上来了，
需求上来了，
需求上来了，
哦，就是属于供小于求。
是的，对，就是我们就算培养每年培养再多的讲师，我们可能还是供应不过来。
而且就是讲师大部分都是有自己
工作的，他们志愿者
都是有自己工作的，然后他们也要去协调自己的平衡自己
的
工作、
什么的。
对，有些地方可能你这个课上完，像我们之前有些地方那个老师可能说你先去来上一节课，上完之后他说哎，这个学校都要来覆盖，那你要全校覆盖的话，那可能那就只能再单独约，然后在这种情况。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他能够一直长期的保持保持这样的在线
的
工作，
对吧？中间也会有人流失。
对，比方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很多是女性，她可能有些人她结婚了，然后她生孩子了，
这段时间生孩子。
对，然后呢，就是一个团，如果她是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呢，其实就会对这个团队的影响会比较的大，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就是永远处于缺人的状态。
来，此时赶紧进一下广告，怎么样？
来，要请我们的教育部的
对
引荐来说一下，
怎么样申请加入你们，然后成为经过考核成为讲师。
嗯，非常的简单，就是去微信搜索女童保护，然后
公众号，
公众号，对，进入到公众号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讲师的申请，就可以来了，
就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说实话，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本身对讲师也有些要求，
嗯，
就是
有哪些要求呢？
可能呢，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的确。进学校开课的话，他会在工作日，然后他可能需要你有一个弹性的时间。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听播客的朋友都来自全国各地啊，我们
全世界各地
哦，全世界各地，
除了北极和南极都有。
那是我们格局小，我们只能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举例到所有的团队，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呢是有成熟团队的，那他可能就是已经有了一些学校的资源，他约课就会比较方便。那、有一些地方他没有，他可能需要讲师自己培训完了之后，可能你需要自己去开拓一些讲课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去约课、
哦、
那这个其实对于志愿者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嗯、
所以但是这些方面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给个人志愿者一些培训啊，因为我们就做到现在了嘛，有些志愿者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先通过自己孩子的班级，自己朋友孩子的班级，亲属的班级，然后慢慢开拓，然后同时
的
对，然后同时呢，同时呢可能也会跟当，因为有时候你做了一些东西之后，当地的一些部门可能就会找到你啊，然后这样开展工作、
嗯、
所以虽然说他是没有要求，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有些志愿者说，哎，我考完了，那我没有课上，那其实也是一种流失，就是 这种情况下也会存在，但是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一种，可能就是在整个项目当中的一种成本，你没有办法去避免。那有时候我们也只能就是说，你培养了他，他可能他在无形中，
起码他知道，
哎，对他影响到别人、
嗯，哪怕过年的时候他让亲戚小孩坐一块儿，
对对对，
是吧？五六个讲一下也很好啊，是不是？
对，也聊一下也很好。
我们说帮助别人，其实你最重要是帮助身边这些人。
对，
哎、
是的。然后呢，可能就是成为志愿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然后成为讲师就是刚才尹青说的、
嗯、相对要困难一些，
对，
因为要是一个专业的团队。
我今天上来的时候还看到我们有志愿者那个预备群在里面，他说啊，我真的背不下来教案，然后就可能就会有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对着镜子你反复说，
嗯，
就对着镜子反复的说，然后才能讲好课、
嗯，多练习形成肌肉记忆也可以，
对，所以就要让他们先把教案全都背下来，就先不要自我发挥了，你就先全背下来、
对对。那这几年疫情肯定对你们的就是影响很大、所以会有很多线上的一些
课程，一般都不会线上，就是家长版可以吧，
家长版可以，
但是学生的话一定要面
对
面、
面对面，
但是也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录一些课，当然这个是当时是江西省检察院，然后跟江西省教育厅的一个合作、
哦、对对，
然后就请了夏天去录了一些课程、
嗯、
然后放在了那个网上面给大家看、
嗯、
但是我们都是仍然是坚持线下授课、小班授课、
嗯、
我们不开大课、嗯、我们不会说一个操 场,、嗯、个操场
对对对
几千人没有不允许就是最多最多可能有一些地方，比方说老师去的地方很远，比方我们之前有内蒙的老师，他从内蒙他所在地区去到一个别的地方，那像他去一次很不容易、
嗯、
那他可能这个课人稍微多一点，100多人的课、
嗯、
这种我们基本上都要求小班上课、
嗯、
自然班级上课、
嗯、
不允许很
多人。青春期的话可以稍微
多一些，
对，凑那个比如说一个大的梯形教室，
对对对，
嗯，可以，也可以的，
因为他那个课程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互动性，然后你可能要让孩子上来那个，有很多人就觉得，哎，你这样你就可以覆盖更多的人，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追求数量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你既然要给他上，你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课给他上好了， 对吧，就是女童保护做到今天，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他们都在做，为什么女童保护做到今天还是能够被这么多人认可，我觉得就是专业，这是就所以我就说跟创业是一样的，绝对不是靠热情，靠热情只能经过最初的那个部分，你到后面一定是做专业，你才能让大家坚持下来。很多志愿者也会觉得你们这个考核的流程这东西很麻烦，但是你只有自己经历，你投入进去了之后，你才知道这样才是对的，才是值得付出的，然后才能坚持到今天，没有别的，一定是专业这件事情。
感谢你收听到现在，希望听完这期的你心情不是沉重的，而是会觉得又知道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感兴趣，你也可以在女童保护唯一官方订阅号女童保护上面申请约课，也可以试着申请加入他们，成为志愿者或者讲师。对了，上次忘了说，由杨照老师主讲， DY 和小婵担任音频编辑的新节目《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80讲》上周在看理想 APP 上线了。和我一样说到钱穆只能想到国史大纲的朋友可以听起来了，跟着杨照老师一起学习，重新认识什么是中国。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